主后2001年，多伦多华语10个月追求。信息主题：进入使徒保罗书信中的丰富。第43篇。
那现在我来讲到我们的纲要。讲之前，我先和弟兄们看一看一首诗啊，就是李定写的，在亚当里，那是哪一首啊？啊，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，啊，435啊，430。这李弟兄啊，很早，我记得我参加这个1956年，我参加李定训练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唱这一首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啊，也教我们这些，那时候常唱这一首啊，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，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啊。他说：“在亚当里，罪是我所有；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面啊，义生是我所受；在肉体里面，这个就是下面的一章，今天还没有讲到。今天我们只有讲在亚当里，在基督里，懂不懂？要到下一章才会讲到更深的一步啊。在肉体里面，显出亚当性情，在那灵里面活出基督生命。”这个那灵啊，这是后来改的，早期不是那灵，啊，然后在亚当里面不必再有罪行，这是我很喜欢的，我就是罪人，已被定罪死刑，啊，在基督里面不需再有义行，我就是义人，已被称义得生，然后在肉体里面不必特意用力，我就能显出亚当败坏行疾。在那灵里面不必专一立志，我就能活出基督荣耀样式，好不好啊？这李定他有些写些诗啊，他的真理也很强，灵感也很丰富啊。与基督同死，就脱离亚当的旧性；与基督同活，得着基督新生。不体贴肉体，旧性就难称能；只体贴那灵，新生就能显圣。只体贴那灵，乃是神的救法；只体贴那灵，除此别无救拔。这个体贴，我相信后来李定不太用这个字。李定到后来啊，不太用体贴 （minding the spirit），minding 啊，体贴。到后来他是怎么用的？因为他有这个发表，想要体贴那灵也是做不到的。你们心思至于灵。和合本李定是翻作心思至于灵，所以也不错，还是有几个读经的。只体贴那灵就能胜过情欲，只体贴那灵就比脱离罪律也可以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把心思置于灵，或者你这个人连于灵，就是体贴。只体贴那灵就有十架经历，只体贴那灵就得复活能力，只体贴那灵基督就能活出。只体贴那灵，生命就必成熟，是写得很丰富啊。然后，在那灵里面，基督才是生命；在那灵里面，生命才是大能；在那灵里面，成圣才是经历；在那灵里面，经历才能实际。这是非常好的一首啊，讲到这个罗马书5章6章。我唱一唱也可以吧，唱唱第一节就可以啊。第一节。第二节。
我就能说出亚当百花心机，在那林里面不必专一列车，我就能活出基督荣耀样式，与基督同死脱离亚当旧习，与基督同活，
可以啊，这么多就够了。这些大概就是那个基本的经历，在亚当里，在基督里。那今天你们拿到这个纲要啊，就是在亚当里和在亚当里，那个在他把它打掉了，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的主观经历啊。这篇信息不好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有一些基本的理念。和我们呢、啊、这个理念不是太一样，我们这个人所注意的是这个活出，神所注意的是这个所事，我们这个人所注意的是我们那个表现，神所注意的是你所在的范围。所以这里啊，在亚当里，在基督里，我都给你的五个点。第一个，我是在根源上；第二个是在所事上；第三个是在范围上；第四个在功效上；第五个是在生活上。你如果是一个在亚当里面的人，你在根源上什么，所事上什么，范围上是什么，功效上什么，生活上是什么。那你如果在基督里呢，根源是什么，所事是什么，范围是什么，功效什么，生活上又是什么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在亚当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过程，在基督里看不出这个过程，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。你如果用这里所有的光你来看呢、啊，这首诗啊，这首诗它还是描述啊，这首诗还是有描述。你说在基督里好像也有一种的过程，这里不是。譬如说我举这个例啊，在亚当里，你注意他说啊，第一个啊，他是带进了罪，带进了死。然后这样呢，请你注意啊，在所事上啊，虽然你不照着亚当的过犯，这是第一步啊，或者说你从开头我是有一个罪性的，因为我是有罪性的，就有一种的过犯，有一种的过犯就在范围上呢，就有了一种的罪过，到末了呢，在功效上呢，我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悖逆的人，就产生了悖逆。所以你注意啊，在这里有第一个，请你用笔勾一下，罪就是罪性，然后再请你勾一下过犯，然后再请你勾一下罪过，然后再请你勾一下悖逆，然后再最后呢就是死。所以你没有注意啊，这个在亚当里啊，这个人堕落，活出这个堕落失败的情形，那个次序啊是非常清楚的。我们在什么样的根源上，我们在怎样的情形里呢？我们在根本上来说，我们这个人就是有罪性的，因为是有罪性的就带进了死。我们这个人在琐事上呢，是不断的活在啊过犯里的。那然后在范围上呢，我们因为啊有这样一次的罪过呀，我们的范围就变成了定罪了，就是我们被定罪了。结果呢，这一个人的悖逆，就是亚当啊，这个悖逆，我们就被勾成为啊这个罪人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勾成了罪人了。他这里你看啊，前面那个亚当的过犯，一次的罪过，一次的悖逆，是不是这样？都是讲亚当，亚当，亚当，亚当，和你好像没有关系。但是你注意他这个圣经的描述法，就说出啊亚当那一次的行为。就是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那一次的行为，从神那里来看呢，它产生了这五面的结果。你不能信啊，神说啊，这就是罪进来了。神说什么呢？这就是啊亚当的过犯里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亚当有了罪过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亚当的成为一个悖逆的人了。自从亚当怎样呢，就在死里面去了。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啊，它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 也是在我们的经历里也是有这些感觉的。事实上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不信主的人恐怕不懂这些东西，信主的人才懂啊，如何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罪性，这个罪性会带我们有这个过犯，这个过犯会带我们有罪过，罪过会叫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悖逆的人，末了怎样呢？这个我们就在死的权势的下面。这是在亚当里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细细的讲。在基督里呢，他没有这些东西，基督里找不出这么一个层次来。但是基本上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怎样呢？就是一个在恩典里的人，所以在根源上是神的恩典。你注意啊，在亚当里，在根源上是罪性带进了死，这个在基督里呢，在根源上是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白白的恩赐带进了称义，称义是对着死的，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个罪性带进了死，然后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白白的恩赐带进了称义。我不知道弟兄能不能懂，现在今天这篇道啊是100%的 academic， 完全是啊这个一种真理上的教育上的，或者说教训上的。如果你不能懂，你等等我慢慢讲啊，看看能不能把它讲成经历上的。所以一个是从罪行开始，一个是从恩典和恩赐开始。因为有罪所以有过犯，因为有恩典所以带进了恩赐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个恩赐啊已经不再是前面那个恩赐，在根源上，你注意第一个根源上，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白白的恩赐，这个恩赐是用 Doria， 是不是？那在所事上呢，他说虽然审判是由一次的过犯而定罪，但是恩赐，这个恩赐不再是 Doria 了，是 charisma， 乃是由于许多的罪过而称义。这些圣经啊你不懂，你觉得非常的枯干呢、搞这个干什么？你要是懂呢，你就非常的享受。因为什么呢？这里这个恩赐啊，我这个对不起啊，老人呢总找你麻烦，我现在这个站起来坐下去啊都是很痛苦。我昨天是坐错了，站久了，所以今天早晨呢非常不舒服啊。先说到恩典是 charisma， 哎，怎么拼呢 ？charis 是吧？不是恩典，恩典是 charis 是吧？然后这个恩赐呢，doria 是吧？然后这个恩赐呢，第二个恩赐 charisma 是不是这样 ？charisma 是吧？所以你注意啊。这个恩赐啊和这个恩赐不同在哪里呢？这个恩赐是恩典加恩赐，懂不懂啊？都是 charis 是不是 charis， 当这个 charis 有了 mud 的时候，换句话说它经过了一个 doria 的过程，这个 charis 是恩典，恩典经过了一个生命恩赐的过程，就构成了一个在神圣恩典里生命运作的恩赐。哇，你不要小看我这几句话、懂不懂啊？神是给我们恩典，这个恩典是什么？你要注意啊，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这个我们就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丰盛的恩典里，那么这个丰盛的恩典成为一个范畴，然后在我们的里面呢，神就给了我们一个 Doria。 认真说，当你得救，对不起啊，我是很不愿意坐下来，因为现在我要不断地用黑板，但是我也懂，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就请你们不断地这样就表示坐下来。这个外面来说我们是站在所在的 charis 中，里面来说当我们得救那个时候，主啊求你救我，神圣生命就进来了，神圣生命进来的时候，这个 Doria 也就进来了，能不能清楚？ Doria 和我们连起来了，这个 Doria 进来以后，就在我们里面呢 生发成长。这个 Doria 在 Charis 里面的成长就长出 Charisma， 现在懂不懂？所以你要注意啊，真正的恩赐它是两类的，一类是生命的，一类是运行运作的，是不是？生命的恩赐是 Doria， 运行运作的恩赐是 Charisma。 这个 Charisma 就是运行运作这个恩赐呢，是什么呢？是在神的恩典里借着神圣生命的成长产生出来的运作，那个叫做恩赐。罗马五章范畴说什么呢？说你知道啊，就说在亚当里啊，它是很简单，罪来了，因为罪就带进了过犯了，因为过犯就带进了罪行了，因为罪行就带进了悖逆了。哎，悖怎么写的？手啊，这样就带进了悖逆了，因为悖逆就带进了死，非常容易。这一眼通啊，每个人一看都知道了，从罪开始，由罪而死，由罪而开始的死，由死而终，死亡的死。对，由罪而死，由死而终。中间是什么过程呢？先是小错，然后是小罪，然后是造反。悖逆不就是造反了吗？开头只是一个过犯，看见东西想要，这叫一个过犯，然后就是去拿，这叫做罪行，然后就是通通拿走，叫做悖逆。开头作弊的时候眼睛瞄一瞄，他是因为有罪所以产生了过犯，后来作弊的时候就小声讲，研讨研讨，他就是罪行。到后来呀，就做一大堆的小抄啊，手笔手掌啊。我有些同学考试的时候，那我真佩服他，手掌上写的满满满满都是答案，那就是悖逆啊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有时间写在手掌上一定可以把它背下来，那就是脑子有毛病。所以这个人悖逆是悖逆的非常愚昧的。到后来你就发觉不是作弊的问题，是作弊那个过程的畅快。我别懂不懂我说的话？懂不懂？他自己难道不知道吗？我有时间写在这儿，我就有时间把它读出来嘛。他是很享受，妙妙老师看看手，妙妙老师看看手，手再给别人看看，他很享受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到后来就成在作弊这件事上啊，他成为了一种的悖逆。但是啊，现在讲到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啊，不是从罪而死，是从啊两个东西，从恩典而死。那如果是仅仅从恩典而死呢，又是过分的这个外面了，所以他就带到里面的一个 Doria， 就是生命的恩赐。所以你要注意为什么我这样翻，因为这个 Doria 所注意的不是会讲到，经济上懂不懂？他就是会讲到的，不是会讲到，也不是像你这样会带诗，然后没有人带诗，没有人弹琴的，就来来你来带诗，我去弹琴。哎呀，天下没有人这么没有章法的，乱搞一通。现在懂不懂乱搞一通啊？他做长老的时候，发觉没有人做饼杯了，他说我长老不做，我去做饼杯去，乱搞啊！怎么办呢？多才多艺的，啊？啊，好了，那无论如何啊，你要说了，感谢主啊！今天金义善在哪儿呢？在外面来说，他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，所以他是在恩典里。就说他的内在来说呢，有一个 Doria 在这里，这一个外面的恩典，加上内在生命恩赐的成长，产生了这个交集了，这个交集产生了运行和运作了，就叫做。Charisma， 现在懂不懂了？这也是翻作恩赐，但是这个恩赐呢，我就把它翻作运行的恩赐，不再是生命的恩赐了，就带进了运行的恩赐了。所以你如果看这一张纸啊，我今天给你的第一个点，在根源上呢，是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白白的恩赐，就带进了什么呢？带进了不是死，带进了称义。死和称义是相对的，是吧？罪是和恩典 恩赐是相对的。第二个呢，在所事上呢，是照这个是在亚当里呢，是在亚当的过犯里的；在基督里呢，是怎样呢？是啊，在这个运行运作的恩赐里的。这样你要注意啊，神对你的所事有一种的期盼，盼望你这个人呢有一种的成长。这个长啊，叫你不再仅仅是一个有恩典的人，也叫你不再仅仅是一个有生命的恩赐的人，而叫你借着生命恩赐的成长与恩典中全备的供应，叫你这个人成为一个有运行运作的恩赐的人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在范围上它是一次的罪过，然后这个在基督里呢，在范围上借着一次的运行异行，换句话说，这就和你没关系了，是主做了。一次的罪过是亚当的，但是你被归于定罪了；一次的异行是基督的，你就被归于什么呢？生命的称义。你注意啊，我在这里翻译的时候啊，是相当吃力，因为称义啊也是不同的字，所以我把这个称义啊，你注意啊，生命称义什么呢 ？Dikaiosis， Dikaio 怎么念？Dikaiosis， 那个意思是得称义的生命或者生命的称义。然后在功效上呢，这个前面是说因为一人的悖逆，这里就是借着一人的顺从。前面这个悖逆呢，这个构人众人构成罪人呢，这个顺从呢，就构人众人就被构成义的了。到末了在生活上呢，原来是死作王，现在呢是恩典借着义作王。前面是死作王，叫我们与神隔绝，住在罪中；这里是现在恩典借着义作王呢，叫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着了永远的生命。你喜不喜欢？我很喜欢。你要不懂的话，你就把这篇留着，你说30年以后我一定欣赏，我保证你。你如果主怜悯，30年以后还爱主的话，到那时候大概会有一半大概不一定那么爱主了。如果30年就还爱主的话，姊妹差不多都会不那么爱主了。朱姊妹啊，你信不信呢？我告诉你为什么啊？哎，这就打岔离开我们的话题了。因为姊妹啊都要成家，姊妹应该成家，懂不懂？独身主义啊，单身都不好，应该主祷告主，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但是不要去在聚会东张西望，我的弟兄在哪儿？你弟兄主给你预备好了，定做好了，在哪儿现在还没有显出来，到有一天会显出来。应该成家，有家以后，这个心呢、啊，姊妹很特别的。弟兄追姊妹的时候，全心在姊妹身上；娶到姊妹以后，就把姊妹放在次要地位。姊妹被追的时候啊，全心都为着前途；嫁了丈夫以后，丈夫就变成第一了。这是神造的，这是个律，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懂不懂？像我可爱这个姊妹，我的姊妹，台大毕业，了不起嘛，是不是？在美国读 statistic， 读这个统计啊，读统计啊，她是最早一批学这个 programming 的，所以应该很有前途嘛。你看现在多平凡的家庭主妇，这是健康的嘛？这个没有不健康，应该这样嘛。啊，无论如何啊。所以姊妹到后来啊，慢慢慢慢的这个属灵上很容易就摔下去了。那什么时候又起来呢？就是孩子长大了，孩子长大以后主怜悯他又会出来，又出来那时候就很结实，有很多东西啊储存在他身上。但无论如何先回来啊，30年以后谢文杰不是还爱白主？你那时候几岁啊？我请你啊再来看这一篇，你记住，你今天都给写在上面。朱定说30年以后看，你就懂了，到底他那个诀窍啊在什么地方？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当我们这里说了，因为他一个是说在亚当里，所以亚当怎样呢？这个有这样一个过程，亚当这个过程呢和我们呢是完全在经历上是 identical， 就是亚当有什么样的经历，我们也是有什么样的经历。 亚当有什么样的过程，我们也是有什么样的过程。但是啊，在基督里啊，他就不重在经历，在亚当里是重在活出，在基督里是重在享受。你要注意这句话啊，不好，这里不好懂的。因为人比如说像这一首诗啊，他就是他两个都是重在，在亚当里他重在活出，在基督里也有一种的活出。但是认真说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在整个第五章啊，没有说到基督徒的生活，完全不提的，只是说到你如果是在基督里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。你先是有恩典加上恩赐，结果就产生了运行的恩赐，结果怎样呢？结果你这个人呢就称义了，就 justify 了，结果你这个人怎样呢？你就有了性质上的义了，这个义啊成为你的构成了。到末了呢就这样呢，就是你在生命上做王了，一个是死做王，一个生命做王。你注意啊，在这里他的确是讲到啊一层一层的堕落，在这里呢没有，这里是一层一层的实化。换句话说，神所做的在你身上慢慢的被实化出来了，这是第一个，大家要很清楚。第二个，这里是不断的有显出的，比如说过犯它是一个显出，罪过是一个更强的显出，悖逆是一个高的强烈的显出，死那就没有说了，显到不能再显了，一个人死了不就一切都完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在这里呢，他没有说显出，不重在显出，反而在开头啊，这你在你的根源上你要认识了，我是在恩典里的，我也有生命的恩赐，然后在我的所思上呢，我是可以有，不是我一定有，我可以有在恩典中生命运作的恩赐的。所以这样呢，我是有 charisma， 但我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不再是连于罪行或者悖逆，而是连于称义和义。从神那里来说，你是被称义的；从我这里来说呢，我是有义的构成的。懂不懂称义和义不一样的地方？我称你为义，但是你不一定有义的构成，你要在称义里长出义来，叫我这个人不仅有称义的构成，叫我这个人成为一个义的人，义的性质啊，组织到我的身上来。到末了怎样呢？在亚当里啊就是死，在基督里啊就是生命。能不能清楚？如果是这个啊，我们有点清楚了，那现在我念一下就可以啊。这个在亚当和基督里的主观经历，在亚当里啊，在根源上罪就是罪性啊，带进了死，这个没问题吧？那什么叫做罪呢？记不记得我们开头讲这个审判的时候就讲什么叫罪？罪第一个就是什么？不认识神，不连于神，不认识神，不连于神就是罪。所以你有没有犯罪呢？有没有犯罪啊？来，昨天那个小姊妹，我那个头发就可以什么，我先忘了怎么说了，就是什么喽，什么喽，哎，我的长头发就可以当作我的蒙头喽，啊，我现在问你啊，当你说我的长发就可以做我的蒙头喽，那是不是犯罪啊？懂不懂我这话？是不是犯罪？总而言之啊，在我的感觉，两个姊妹住在一个房间里吵起来了，这就犯罪了。在神那里说，两个姊妹住在一个房间里没有神就是犯罪了。这是和人的观念呢完全不一样的。在人的观念里，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得罪神了。从神那里来说，你今天早上没有亲近他就是得罪他。从人这里说，我做了某一件事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了。这从人说，从神那里说，因为你缺少了主的同在了，所以这样呢，你就成为违背律法的人。好像神呢，来说到罪的时候，他不重在呀，到底你做了多可怕的罪，他重在呀，你生活中， 生活工作中到底有没有神。所以他这里说在根源什么的罪，就是罪性，就带进了死。为什么死？凡是没有神就是死。死有他的情况，死有他的实话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这个人发死，这个人发死，我们有没有这种话？你看他现在发死，发死是他的情况，他还没死，都可以复苏的，懂不懂？有人比如说长久不吃饭了发死，长久不休息了发死，这个心情特别不好了发死，那怎样呢？心情改良了，多吃饭了，多休息了，就活过来了嘛。还有一种，他不是情况，他说实话，他真死了。真死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救不回来了，就真死了嘛。这个无论如何啊，罪带进了死，罪就说出在我们那个罪行啊，叫我们没有神，因为叫没有神，所以我们发死。自从这样呢，我们就真死了。没有神人到后来的确是真死，而且真死以后啊，就是在复活里也是受审判的，也还是死。复活是为着死的，不是复活是为着活的。信主的人复活是为着活的，没有信主的人复活是为着死的，就是第二次的死，是吧？所以罪带进了死，死怎样呢？死作王，因为众人呢都犯了罪。哎呀，你要注意啊，死作王，什么意思？作王呢，就是凡是人生活中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一件事不在死的辖制之下。我现在请问你啊，大家不都喜欢去 Las Vegas 去玩吗？在这里都是喜欢到 Niagara Falls 去玩吗？我们常常从克利凡开车过来，有一天我问弟兄，我说啊，就在这个Queen Elizabeth Way 啊，那里盖非常大非常漂亮的旅馆。我说我们弟兄们呢，不常常出去应该走走调香调啊。我说那个旅馆都没有人住的，我说不知道为什么盖到那个地方，你到那儿去一定很多房间给你用。你知道他们怎么答？哪有这个事，住在里面都是死人呢、啊、为什么都是死人？都是去赌钱的嘛，不就是这死人了吗？住在里面都是死人，因为住在里面都是去赌钱的。所以怎样呢？人没有神的时候死作王。所以你看在一个大学里，比如说我说 Princeton 在美国的排名，因为我女儿读，所以我就很以她为荣，在大学 undergraduate 是全美国第一，就做教学来是第一。因为她去了哈佛，在哈佛也学中文，她就告诉我，她说哈佛那个中文的老师和 Princeton 没办法比，Princeton 那个老师素质太高了，教得太好了。哈佛不是拿几个人来混混，大概是一个什么教授，一个名教授的太太是个中国人，所以给他个职业桌，免得那个名教授溜掉了。为了把两个人都绑住，就牺牲学生啊，成全校誉啊。Princeton 是读书的，哈佛是念那个风气的。譬如说我以前读东海，东海是认真读书的，台大就是念那个风气的，台大那种烂学校，但那个风气很好，懂吗？东海从早到晚每一个人认认真真。台大谁读书了？你混我也混。你在台大读书了没有？读书是没有出息的，起码我们文学院没有人读书的。无论如何，我愿意告诉你，你在 Princeton 的这么好的学校，这个每一年放假了我都会去接我的女儿回家嘛，因为她有些东西要带，整个校园把她围起来。我说校园围起来干什么？他说这是 alumni 回来，校友回来喝酒，因为你要把它开放的话呢，它就变成公共场所了，就不可以了。你把它围起来就变成自己的家了，就可以大家喝酒喝醉。他这个 Princeton 校友这个酗酒啊，这个对酒的 alcohol 的 consumption 啊，这个用这个酒啊，他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。我都不太信呢，我就问你了，在那么漂亮那么好一个校园里，那么好的教授，谁作王啊？死作王，那个酒就是死啊，死作王。所以这里说啊，在根源上罪性就带进了死，死怎样了？死作王。我请你注意啊，当你没有主的时候，就是与神隔绝的时候， 也就是在死里的时候。如果你持续在没有主的情形里，死就作王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弟兄，当你去照顾圣徒的时候啊，你要有这种的体认，你对圣徒的爱是不一样的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啊，我有两周三周非常挂心一个弟兄，非常挂心的，我是多次衡量啊，怎么样啊，约他吃一个饭，好好交通交通，都不行，找不出时间。哎，昨天晚上散会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而且听说是从聚会开头就来了，到聚会末了，竟然整个的聚会都来。但是我也告诉你，我一见他，那眼泪就出来。为什么眼泪出来？因为我这几周太挂心。挂心什么？挂心就是你知不知道吧？这个人呢，没有神，开头只是一天两天，到后来是一周两周，到后来一定是死作王，对聚会就不再有感觉，对基督就不再有感觉，对活在主面前就不再有感觉，对跟随主就不再有感觉，对把自己交给神来服侍神就不再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作王了。但是那还是个情况。昨天那个弟兄来了，哎呀，我里面就得着那种的安慰，那种鼓励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就知道我们的弟兄啊，突破了死的限制，又回到生的里面来了。在亚当里什么呢？在亚当里你要注意啊，你什么都不需要。就像李定这里说，在亚当里面不必特意用力，根本你就不要花力气，你这个人就是在亚当里的。说你在亚当里啊，他不是，他说在肉体里不必特意用力啊，我就能显出亚当那个败坏行迹。亚当如何一次的过犯，如何堕落，在我身上这是非常自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当一个人在亚当里的时候，就是在罪性里，而且是死作王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在我们的琐事上，当我们没有主在亚当里的时候，在琐事上虽然我们不照着亚当的过犯样式犯罪，换句话，亚当是吃了三个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连那个树都找不到，你还能不能找到那棵树啊？你也找不到，他所做的你做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在亚当过犯的样式里来犯罪。所以他这里用这个 parabasis，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完成的，虽然他对亚当来说是一次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做人类来说不是完成的，这个东西是不断的在持续的。一个一个人，一个个人，虽然没有找到三个知识树，虽然没办法吃三个知识树，却个个都活在呀那个三个知识树的那个原则里，也在什么？所以我们人每一个人也都在死的权限。你的根源上是死作王，你的琐事上是死掌权，死作王，死掌权。那什么叫做死？就是没有神，没有神。对不起啊，什么叫死？与神隔绝就是死。什么叫做罪？没有神，无神就是罪。什么叫做死？隔绝就是死。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我还可以把神再找回来吗？隔绝了就没办法了，断掉就是断掉，懂不懂这意思？还好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啊，是复活的生命，因为是复活的生命还可以胜过这个隔绝。原则上死来了就是一切就论定了，没办法改良了。这里说什么呢？说我们在琐事上啊，虽然呢不照着亚当的过犯样式犯罪，在死的权下。那我们在范围上是什么呢？亚当有过一次的罪过，你要注意啊，为什么前面亚当呢是过犯，现在亚当变成罪过了？因为前面是从亚当这里来看的，所以他用啊 parabasis， 后面是用从神来看的，所以他用 parabtoma， 懂不懂这个讲究了？前面是因为我们是从亚当那里来说呢，所以我们不过是在那个样式里，能不能清楚啊？那现在从神那里来说呢，亚当啊，你有了一次的罪过，所以怎样呢？是归于定罪，神来定罪你。 所以前面一个是从人看，第二个点啊，在琐事上从人看，在范围上呢是从神看。所以我们要说了，从我们来看呢，我们不断的在犯罪；从神那里看呢，我们已经被定罪；从亚当那里来说呢，他是一次，亚当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有了过犯。”神就要说：“你有了罪过。”懂不懂？这个看法不一样了。亚当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得罪了神。”神就要说了：“你该死。”懂不懂？两个不一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都是一次亚当的过犯，一次的罪过。前面用 parabasis， 后面用 parabtoma， 然后在功效上呢，这个过犯带进的罪过就产生了悖逆。所以亚当这个也就变成一人的悖逆，叫我们怎样呢？叫我们多人呢就被构成就了罪人。我们这个人呢就 constitute sinners， 我们被构成了罪人。他这里啊是 kasatami 啊，那个 mime 是吧，在末了他通常都是不仅是地位上的，也是性质上。换句话说，你被构成为罪人，不仅是地位上是罪人，性质上你也就是一个罪人。然后在基督里啊，对不起，结果你的生活呢，生活上罪在始终作王，叫我们与神隔绝。你有没有注意那些在亚当里的人呢？在亚当里的人就是罪在始终作王。你有没有？你学传福音给一些人，懂不懂？也传福音给人家 ，No， I don't need God， 我不需要神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死的下面，我在我里面有罪行，我的结局就是死。我这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生活。不仅外邦人是这样，连基督徒常常不知不觉不小心也会成为这样。然后现在我们感谢主啊，就说到在基督里，说到在基督里啊，大家都应该啊喜乐起来了。第一个，在根源上呢，他在亚当里是罪性带进了死，这一句话就完了。这个在基督里啊，花样就多了啊，或者说祝福就多了，是神的恩典，与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白白的恩赐带进了诚意。神给我们恩典，耶稣基督给我们在恩典中白白的恩赐。恩典的源头是神，恩典的过程是基督，恩典的得着就成为恩赐了。当我说我满了享受恩典，这个恩典完全的享受啊，与恩赐是密不可分的，懂不懂？我不仅是个有恩典的人，我也是在恩典中满了享受的人。我不仅在恩典中满了享受，我也是得着了白白恩赐的人。这个生命的恩赐啊，已经进到我里面了。所以你今天来问我了，说朱丢你在哪儿呢？我就说绕着我的，环绕着我的是恩典，住在我里面的是恩赐，环绕我做的是恩典呢，所以就覆庇我，也托住我，也供应我，也抚育我，也保护我，也喂养我。在我里面呢，又有一个生命的恩赐啊，所以满了属灵的渴慕，满了属灵成长的能力，满了属灵蓬勃的这个动力，叫我和外面的恩典呢产生一种甜美的契合。听懂不懂？所以你现在说了，我真要感谢主了。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有个老板叫做罪，然后我就把罪啊就活出来，结果我这个人就带进了死，死就在我身上呢就做了王了。今天这样呢，在我的外面呢是丰盛的恩典，在我的里面呢是生命的恩赐。这个外面的恩典和生命的恩赐，它会连起来的，因为恩典的终极就是那个恩赐，恩典的高峰就是那个生命的恩赐，它连起来，连起来叫我这个人呢成为一个什么呢？就带进了称义。所以这个称义啊，你看他用这个骂是吧，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已经是个被称义了的人。你相不相信呢？你得救的那一天，在你的身上就出来了这么多奇妙的事。蝎子们啊，懂不懂啊？哎呀，你呀，你要非常喜乐。 原来贵姓呢？罪。大名呢？死。怎么呢？你不是贵姓就是罪吗？你出了罪还有什么？那大名呢？死。又出了死还有什么？不是罪，既有罪又有死。现在呢？贵姓啊？他就是夫姓，蒙古族，不是一个字，四个字。阿木怎么又不见了？那个赵东海来，他也没来。来了来了，你的好朋友还没来，快了快了，好，感谢主啊。他，你现在说了，以前我是单姓的姓，现在我是复姓的姓。以前我的姓啊叫罪，大名叫死。现在我的姓呢叫恩典和恩赐，大名叫什么呢？叫称义。哎呀，你看你好不好啊，文杰啊，贵姓啊？恩典恩赐。大名啊？称义。恩典恩赐是主所给你的，称义就成为你的所事，你的地位了。所以在根源上我要说了，因着神所做的呀，我这个人就成为一个被称义的人了。哎呀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今天早上你们祷告好不好啊？奇怪了，今天早上怎么会好起来的呢？您不是前面做了四个将军，没有一个会带聚会的，你看都搞了半年都不成功啊，今天早上怎么会好起来了？如果不是后面开那个门呢，你们会继续好下去，懂不懂？我现在请问你，今天早上怎么会好起来？那昨天早晨好不好啊？昨天早上有没有聚会啊？昨天早上有聚会，那昨天早上好不好？啊，看，这一回答就有问题了。今天早上好，昨天早上也不错，前天早上不好，大前天早上又特别好，这都是啊，你在跟随主的时候，许许多多主观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个结果。我好，我不好，我今天有主的同在，我失去了主的同在，我现在感谢主，和主交通甜蜜，我现在哎呀对不起主，和主距离遥远。你知不知道从神那里看呢？你贵姓呢？恩典与恩赐。你大名呢？称义。如果你既然有恩典，这是外面的，有恩赐，这是里面的，有称义，这是你所示的。那我现在问你，还有什么叫做好不好啊？今天早上好不好啊？很难答，因为什么？你知道，通常这种答只有讲员知道答案。那今天早上好不好？昨天早上好不好？好啊。前天早上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朱弟兄，你不是才讲半年都不好，现在好了？就做表现来说，半年不好，今年好。就做实际来说，从开头不要说我们来追求了，就是我们来追求一先，我们也叫也是信恩典恩赐名称义，也是够好了，也是不能够更好了。所以你注意啊，这里说在根源上，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白白的恩赐。神是恩典的源头，主耶稣是恩典的过程，结果这样给我们得着享受到呢，就是白白的恩赐，带进了什么？带进了我们的称义，我们已经被称义了。那我现在再问问啊，小弟兄啊，我找找你麻烦啊。哎呀，你这个花样多，懂不懂我这话？懂不懂我这话？花样多，懂不懂？不懂啊。就是说啊，这个人皮，调皮。调皮，而且这样呢，而且啊，这个，不太懂得尊重别人。就是我去服兵役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怕这个排长、班长啊，都很怕这些人。只有一个同学，这个同学国语讲得非常好。这个那个宣誓啊，不是全连呐、全团要宣誓吗？就这个同学带着我们全团去念那个稿，然后就宣誓什么效忠国家、效忠党国、效忠领袖。我现在已经忘记他的名字啊，皮得要命。他没有事干了，就跑到这个连长、排长的房间呢，拿起他们的维他命就吃起来了。我们碰见连长的进去都要报告喊一声，进来才敢进去。他们说进去就是 我看这个人啊，胆子真大，胆子真大。这是在这个追求中啊，也有个地方胆子真大，就是小弟，他胆子真大。哎呀，小弟，有些地方，有的时候弟兄跟我讲一点，小弟，我是很挂心的，但是我里面还是为你欢喜吧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还是叫做萧成义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那还是萧成义，叫萧成义啊！你要注意啊，你就要啊，保爱主的恩典，保爱在恩典中的恩赐，来实化那个诚意。但是，那我如果换过来说，那不能实化呢？不能实化了，还是诚意。神称你为义，就是神称为你，称你为义。所以他用这个字叫做decay 嘛，他是那个嘛，就是说已经称义了，叫我们在生命中做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受了洋溢之恩和洋溢之义的恩赐。这个恩赐啊，这个恩赐的瑞亚是怎样呢？是有洋溢之恩，也有洋溢之义。洋溢之恩是外在的，洋溢之义是生命的。所以这里你注意，他那个义啊，就提一下，是指性质上的义。因为他这个字的结尾啊是 sony 这个字的结尾就是指性质上的。这希腊文读的也很有意思，但是弄来弄去就这么一套嘛。凡是 SIS 就是过程，凡是 MA 就是结果，凡是 Sony 还是另外一个东西 ME， 还 ME 和 Sony 是吧，都是性质。都还有一个什么是性质，两个东西我记得，管它什么吧。总而言之，它这个字是 Sony， 说是性质。对，我们啊义啊，好了，我们受了洋溢之恩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范畴上。受了洋溢之义是什么呢？性质上的的恩赐。你注意啊，这个恩赐来了，你注意啊，这个恩赐来了，这个恩赐来带进什么呢？它带进了义。我不知道啊，可不可以啊举这些例子给你看啊。这恩赐进来了，恩赐啊，恩赐进来了。这个恩赐啊，它是从两面，一面来说呢是恩，一面来说是义。恩是在什么呢？是执着它的范畴。意思是什么？是做它的性质。所以你注意啊，你里面所得着这个恩赐啊，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啊，它是有两个特点的。这个恩叫你这个恩赐啊和这个恩呢、啊、能相契合，这个意呢就成为啊你生活的规范。平常我们领会这个恩赐啊，都是领会说会不会讲道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带聚会，是吧？会不会治理？这个人有治理的恩赐，这个人有说为主说话的恩赐，这个人有什么带青年的恩赐，这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。不不不，这里说到这个恩呢、啊，他说洋溢之恩、洋溢之义的恩赐、啊，说到这个恩赐的时候，他重在他的性质和他的范畴。你这个人完全活在恩典里，然后有一个义在你里面，成为你的规范。我也告诉你们弟兄们呢，你知道，说到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一面来说，哎呀，这个恩典，是不是从神来？然后这个恩典带进我们的恩赐，当他来描述这个恩赐的时候啊，他不仅描述了他的范畴，他也描述他的性质。你要注意那个性质，人软弱都可体谅，人软弱，人的软弱都可体谅，人的软弱没有义不可体谅。我想你们懂不懂的意思？我自己有软弱，这是我的事。当我把我的软弱拿来玷污别人的时候，这是不可原谅。我看电影，我这举例不是真的。假定我去看电影，这是我的软弱。我看电影把弟兄姊妹带着看电影，不可原谅。我吸烟，这是我的软弱。我把烟给弟兄姊妹，不可原谅。那你把酒带到弟兄之家，不可原谅。为什么我里面会这么愤慨？因为你注意啊，这个恩赐是连于义的，义不在我们中间，什么都不在。你要注意在这种中间的生活呀。我们从来不能向人借钱，这么多年我跟随主，我不跟人借钱。我可以穷苦，我可以无有，我去祷告，我不能跟人借钱，懂吗？就算有的时候，譬如说到一个地方，哎，我一摸身上没带钱，有的人讲，你先从我这拿了，你去吧。 你都要衡量再衡量，因为不是你开口借的，是他比如说我需要回去了，我需要买一张票，哎，我口袋没有钱了，来我替你买张票，或者你先拿我这些买张票，等一下你见我就还我就好。为什么都要衡量再衡量呢？因为人的妄心是很大的，一块钱我拿两块钱拿了买张票回去，我把它忘了，我就变成不义了。我现在给我自己一个不义的机会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奇妙在这里，跟随主的人在他里面有恩赐，这个恩赐在哪里呢？是在洋溢之恩里。这个洋溢啊，也可以翻作 surrounding， 环绕着你的恩，也可以翻作充盈 abundance。 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八章是还后书，后书第八章李弟兄就把这个同样的一个希腊文呢翻作充盈。这个充盈就是这个恩赐太丰富了， bursting out， bursting out， 不断的铺露出来。但是你注意啊，当这个恩呢、啊、这样洋溢出来的时候，它不仅是洋溢出恩典，它也洋溢出义来。就是你享受这个恩赐的时候，在你的身上有一个义。我再回来说这个义，义是连于神，义也是连于人。连于神，你可以不断的寻求赦免。懂了，主，我喝酒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主，我吸烟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但是连于这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要很谨慎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柄把别人拿来糟蹋。为什么我们会到这样可怜的情形里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我们从来不懂生命，因为从来不懂生命啊，只剩下一大堆儿童聚会的教导。儿童聚会是会伤害你的，请你们相信我的话，你若是不好好的活在主面前，所有儿童聚会你所听见的都是你的糟蹋。因为神所给你的是恩，是恩赐，而这个恩赐啊是连于什么呢？连于恩典，洋溢之恩，这是恩典，也连于义，就是神的性情的。当你在基督里啊，神最早种植在你里面的 seed 的引诱，不单是恩啊，而且有义啊，它是洋溢之恩，洋溢之义。义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性情。所以人呢，一有了这个恩赐以后，他这个人就有一种生命上的改变。为什么改变？因为义的性情在那个地方。好像你就感觉一些东西我做不来了，我可以有软弱，但是我很有感觉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举一个例，我曾经到一个很小的教会去服侍，这个长老非常好，那是很少见这么好的长老。有一天我在他身边呢，我就感觉有这个香烟的味道，香烟味道。但是我很单纯一个青年人嘛，哪里敢想教会的长老吸烟呢？想也不敢想嘛，懂不懂？就是，但是却觉得有烟的味道。这个吸烟的人呢、啊，很难骗过人的。这个一个人吸烟呢、啊，他身上就有个味道，很难骗过人的。这个无论你怎样，但是这个长老有个好处，他永远不给人知道他吸烟，他说都是躲起来的。这我尊重他，这就我跟他说，这叫做人的软弱，但是在义的原则里来做。连我在软弱里都在义的原则做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主知道啊，我为他祷告，求主啊纪念他。因为我感觉一个东西，但有一天，也就我就在那也没有多久嘛，有一天他做聚会里做见证，他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三寸长的一根香烟啊，人都胜不过啊。我坐在下面，我就感觉感谢主，他从里面出来了。那时候我很年轻啊，就是大学一年级啊，就是很年轻一个弟兄，但是在那个教会等于是负责弟兄。感谢主，他从里面出来。你知不知道啊，他这个胜过这个香烟呢、啊、是一个长的距离，是一个长的距离。但是你注意啊，他在义的原则里做了。你 奇妙在这儿啊，我们一在基督里，在基督怎样呢？我再念给你啊，在根源上是神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，与耶稣基督一人恩典，哈利路亚，中白白的恩赐。神是恩典的源头，主耶稣是恩典的流程，恩赐是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实话，带进了什么呢？诚意了，叫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了。而且怎样呢？今天我们这一班人呢，都不是在死的里面了，在亚当里，我们这班人呢， 都在死里面。现在这样呢，在基督里啊，我们这帮人呢就受了洋溢的恩典，环绕着我们的恩典，无限供应恩典和什么呢？洋溢之意，意就成为我们的性情。就是你要注意啊，不仅恩是洋溢的，意也是洋溢的。而这个意呢是什么呢？乃是一个神圣的属性。这个神圣的属性，意这个性质啊，今天要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了，叫我们成为一个义的人了。因为这样，弟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愿意去借点钱，你会觉得不对，因为他不义，懂不懂？你要占人一点便宜，不对，因为他不义。你要做点什么事，不对，因为他不义。你要注意啊，这里说到我们在基督里，一说这个根源呢，说得非常的丰富，那就是看你怎么读了。因为今天我是很有感觉啊，说这个重的话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特别的事例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甜美啊？感谢主，恩在外面，义在里面。恩典是一个范畴，义的性质在我里面，带着我过一个义的生活。懂这句话的意思？叫我这一生在义的里面，不仅我是称义的，我也有义的性质性情在我的身上，让我来好好的跟随主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！